下观点谁都不代表。火星移民和隔壁王奶奶家丢了鸡蛋一样重要。这里是 Loading 电台，我们只求在大家 Loading 的时候带来点无聊。大家好，欢迎收听 Loading Radio， 我是老高，
我是刘，
新的一期又跟大家见面了，
非常开心，
非常开心。
嗯，
今天是这个3月14号啊，
对，
据说是
白色情人节，
传说中的白色情人节。
对，
然后我们俩回忆了一下，你上次上一个正经情人节也是
就是2月14号，
对，对
正经情人节，对，
也是跟大家一起度过的、啊，
对，
感到甚是欣慰、愉快。和荣幸，
对，我在小时候听说白色情人节这个事儿的时候，一直以为是给死去的恋人过的。我说我好浪漫啊，
好浪，还好浪，
真的就是你想你有一个特殊的日子是专门祭用来祭奠这些，对对不对？
嗯，
我小时候真的觉得好浪漫。
我后来发现不是这么回事，
对，梦醒的那一刻。
我小时候听说是白色情人节是要那个。女生回赠男生，
这不就是正
巧克力？
这不是小时候吧？这不就是现在应该这个样子的吗？
啊、哦，现在也是这样是吗？
那这情人节干我知道，反正是这样的
啊、哦。
对，
那应该就是
嗯，
有道理。嗯，不知道各位仙女们有没有回赠你们男朋友礼物？
对，没事，现在距离白色情人节结束还有几个小时。没送的发个红包也可以。
嗯，
对，
我们的节目上传之后应该已经来不及了。
对，
对吧？可以。你这周怎么样、
嗯、
过的？
这周没有什么区别，
没有什么区别啊。
对，依旧是忙碌的一周。
嗯，
对，忙碌并且充实，
也不错。我这周，咱们俩是不是又进行了一次反思？
嗯。
我看到了一个留言啊，这个留言说：“妈的，你俩能不能不要读感情类的留言了？音乐、电影、近期的所见所闻，每个留言都是分分合合的事儿。俩大男人且单身狗也没多专业，这要成两性电台了。”然后底下有一些附和他的
加一
听众啊，加一，
确实是
表示这很不满意啊。
对，
然后我们进行了一个深刻的反思。我发现现在咱们经常进行反思，
说明我们好像真的有些改变。
对
对，反思的频率变高了。
对，
嗯，
你有什么想说的吗？对于这个留言，
没有，我们争取
没有。
对，争取往后主要其实就还是没有时间看很多东西，
嗯、
所以就都是在吃老本儿、
嗯。
吃老本儿的时候吧。感觉也只有这些话题可以，其实也不光是聊两性啊，我们还给人一些非常不靠谱的职场建议之类的这种。
对，
对，
我是觉得其实咱们已经就是进入到另一个状态，就是把每期节目呢，都是就着不同的留言就聊了一些自己近期的感受和分享吧。
对，
啊、
嗯，基本是这样。
对，但是可能看起来就像是一直在做两性。分析一样，
对，
嗯，
就是我觉得这可能会是一个常态，但是实际上我们不想把它变成一个常态，就是我们还是想比如说最近看了什么东西啊，可以就这个东西跟大家聊一聊。
嗯，
对，因为毕竟稍微高于点生活也是好的嘛。
嗯，
对不对？
嗯
嗯，
是，所以就还是得那什么。但我昨天看了一个，我昨天那个躺在床上看了一个我平时不会点开的电影，但是看完之后我发现莫名竟然还不错，是，宋小宝和沙溢，还有张一山主演的一个电影，叫《发财日记》。
嗯
啊、嗯，然后我本来以为它是一个喜剧，就是它其实是个喜剧的外壳，但是它内核讲的还是亲情的故事，就是宋小宝这角色。小时候捡了一孩子，就是跑到深圳去跟他二哥创业，然后呢
捡的是张一山，
对，但是张一山不知道他不是亲生的。
嗯，
然后中间还有那个一些就是后妈亲妈的这些误会的事儿啊。
嗯， 嗯，
对，然后那时候看完之后我竟然觉得还挺好，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岁数大了就看这些东西感触比以前多还是怎么样、
嗯、
但是反正我看着
我到现在也不会点开这种电影，
但真挺好的。
对，
沙溢演的正经不错，你知道吗？
对，
对，真挺好的，就是他是那种，就是虽然有很多套路，但是你还是
吃这套，
挺吃这套的。
嗯、
然后也有些部分也挺逗的，就是推荐给这些就是不知道该看什么的，就你打开那个优爱腾这些视频 APP 的时候，你发现不知道该看什么的时候，你点开这个可以看一看《
发财日记》，
挺好，挺有意思。
对，
对，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莫名其妙看这个。我本来想看的是那个韩国最近出了一个科幻电影，
嗯，
叫《胜利号》。
哦哦，我知道这个。
那个
我看到豆瓣给我推荐了，
我看预告还不错 ，Netflix 上有。
嗯，
然后呢，我本来其实是想看那个的，然后呢，我觉得这在睡前看这个太累了，然后我就看了《发财日记》。对，
对我昨天看了一个美剧，是也是这周别人给我推荐的一个，叫也不算美剧吧，
完美圈套是吗？
没有没有，西班牙剧，去年的
《脂肪》
不是。不是脂肪的，
纸钞屋。
要不你聊吧。三十枚银币，
什么东西？
三十枚银币
啊、
对，它其实就是讲那个基督教那个故事嘛，就是犹大为了三十枚银币出卖了耶稣的那个故事，然后放到了现代的一个场景里面去讲这个事儿。因为我对西班牙的这种，尤其是恐怖片吧，有一种就是。迷之迷恋的感觉，就是从那个死亡录像开始、
嗯、啊，死亡录像，
对，就是你发现就是这种，
那个是挺爽，
对，就跟他们的语言结构是有关系的，真的，就是他们天然就会给你营造这种紧张感，
嗯、
因为说话巨快、
嗯、
巨着急，
嗯嗯嗯，
对，然后看他们恐怖片也挺有意思，而且我还没看完啊，我刚看了两集，体验很好，
嗯，
就是那种，
你看你不还是看东西了吗？
对啊，就是昨天我不是跟你、嗯、就咱俩。看完
反思之后，
对，反思之后，我说我必须要，因为
必须要看点什么。
对，然后我昨天真的我是困到极限，然后一直看了实在看了两集，扛不住了，必须得睡。
嗯，
然后就看了一个这个，然后我觉得还不错，可以推荐给大家。如果有喜欢恐怖片的这种，就是受过死亡录像熏陶的，可以看一看。
我记得死亡录像，当时第一次看的时候还是上高中的时候呢。
没有，上大学，
高中。
高中吗？
嗯，高中就有了。
嗯，一的时候是吧？
嗯，
对，
他出了两部吧，还是三
部？三部，
嗯、
三就一般吧。三主要是噱头、嗯，就是那个一个他们在三是婚礼上，
嗯，
对，然后那个新娘就穿着婚纱砍僵尸那个，那就是一噱头、嗯。一和二都还是不错，
嗯，
一和二是正正经经的那种。就是第一人称视角的那种感觉。
对，第一次看一的时候真的惊呆了。
对，
就是第一次见这种拍摄手法的一个，一开始一直以为是真的，你知道吗？
对对。
然后后来发现哦，原来是拍的。
对
对，他那个
死亡录像真的是
那个记录感很强，
打开了一个新世界，
挺有意思的。
嗯，
没看过听众们可以去感受感受啊。
对，很好看，
很
好
看。
一、
嗯、
和二都很好看。
对，这期我还正好看见有留言说喜欢看恐怖片，
嗯，
想让咱们推荐推荐。
但是我也听说三十枚硬币后面的有点高开低走了，但是我还是打算再看一看，反正前两集看得很爽，
嗯，
就是他把这个他的前情，就是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故事嘛，
嗯，
对，都知道这种就是有大这个故事嘛，但是他把一个大家都知道的事情用大概一集半左右的时间讲得很有意思，这是很难，
嗯，
这是真的很难，
嗯，
还是挺好，
嗯，可以
建议大家可以看一看，
嗯，
对。然后，哎，为什么我们把这个天聊在了前面？
你先聊吧。嗯，
行，没了。然后我们还是正常先读留言吧。
行，我昨天在我的奈飞上加，在我观看列表上加了很多东西。
行，
准备今天可以先把那个胜利号看了。那个特效，看它的预告做的还是很牛逼的。
嗯，
准备去看一看。而且我发现最近。韩国做科幻题材的剧和电影变多了，我觉得可能这是他们接下来的一个重点。
嗯
嗯，行，咱们先读留言啊。
很期待。
嗯，
你读一个，
我先读啊。那就读这个吧。对，就是说老高大黄，你知道文学教授有多浪漫吗？然后、
这是我截的，
对，有一个截图，
这个很好，
这个确实是很好。说这个截图里说的是樱花最盛时。 武汉大学的易栋老师在教寺爬山虎满窗的大教室讲《楚辞》，看昔日爆满的讲台下稀稀落落，笑眯眯地说：“快逃课，快逃课！如果樱花常开，青春常在，一切都不会那么动人情怀。”
嗯
嗯，这意思就是，这个每年的樱花季是很难得的，所以就是他鼓励大家去看看樱花，因为不看就没了。
嗯，
就大概这意思。所以如果樱花常开，青春常在，一切都不会那么动人情怀。嗯
嗯，
然后还有一个是江南大学的周恒老师在开学时说：“我会给你们两次逃课的机会，一定会有什么事儿比上课更重要，比如楼外的蒹葭，或者今晚的月亮。”
嗯，对，这个留言很好。
嗯。虽然不知道学生们真的逃课的时候会不会被记一笔，
这个就特别像咱们在看那个清华校史，无问西东，
无问西东，
对，
对，
无问西东的时候，
嗯，
然后他们不是当时全都在那边上课，然后就是那种铁皮做的房子，
对，
西南大学的时候，
在云南那会儿，
对，
嗯，
然后因为雨下太大了，雨打到铁皮上的声音。老师说什么学生根本是听不到的，
嗯，
然后老师就上面写到了静坐听雨，
嗯，
然后就是这样一堂课的，我觉得就是那个感受，你就感觉好像又有老生常谈一个话题，没有进过大名校体会不到这样的老师。对，
哎，嗯，就是你知道就每次看到这种吧，就总有一种
遗憾感，
对，遗憾感，然后有一种民国感，有一种人文关怀感，
对
吧？就这种感觉还是很奇妙的。
对，
就是发现在这个，
我觉得就是我们不是鼓吹民国啊，
嗯，
不是，完全不是，就是在仿佛有那么一个时代是更关注个人的，就是你个人的一些东西，比如说你的感受和一个每一个人的这种感受会更多，而且相对来说可能会比较浪漫。
对，而且你总感觉那个
就尤其是在象牙塔里，可能在社会上还是。很糟的样子，但是在象牙塔里至少是那个样子。
对，因为他们是那个时代国家的希望。
对，
所以就是那种感觉还是不太一样，你就感觉他们的视角是总是可以抽离的，就是可大可小。
对，
就是你放到格局上讲其实也是有的，
嗯，
然后但是你放到个人上讲他又有他相应的关怀。
对，
就是还是蛮奇妙的一种感受。对，所以这个留言我们还是很喜欢的。嗯，所以有机会还是要去名校读一读。
对，
嗯，
加油。我读一个啊，
嗯，
这位听众说，就算省着听还是听完了，就来留个言。高中那会儿听电台就记得很多人说你们是在他们在国外的慰藉，现在对我来说也是一个人在英国，室友因为疫情都没有过来，硕大的房子里只住了我一个人，真的觉得特别孤独，括号偶尔也觉得挺爽的。每天就在房间里很大声很大声的放着，感觉生活的气息一下子都浓厚了，哈哈哈哈。哎，这是从哪儿？哦，这儿。快七年了，现在还挺好的。我以前来给你们留过言的微博账号被盗号然后封了，你们也还在，不过听完我又从头再听一遍，不知道为什么从头听起的时候真的就会觉得有一种重新回到高中的感觉，那就重新回到我的16岁，不知道吧。哦，对了，如果读我留言的话能不能承包一个活，说一句祝陈妞妞生日快乐，算是给我朋友的一个惊喜吧，谢谢两位哥哥。然后还说哈哈哈哈，以前你们还会提前写稿子，你们还记得这样的岁月吗？像新闻联播似的，结束的时候还能听到整理纸张的声音。
原来结束的时候还能听到这种声吗？
对。有点意思，祝陈妞妞生日快乐。
哎，陈妞妞生日快乐。
对，
嗯，希望陈妞妞能听到。
对，陈妞妞你好，陈妞妞你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对，陈妞妞，你起陈妞妞的名字是为了特别别扭吗？对不对，陈妞妞？
晶晶姐的，
对对，晶晶姐的。从此我们电台又有两个印象很深的名字，一个是晶晶姐， 那是个老师。
对，
还一个是陈妞妞。陈妞妞你好，陈妞妞。
陈妞妞你要听节目，你记得给我们来留个言，告诉我们谁是陈妞妞。
嗯，
可以可以。
好，
我来读一个啊。上一期的标题引发了很多人的
对
感慨啊，
确实我们没有想到。
对，真没想到。
我起的时候就是下不起，
因为有些伤缓
不起的、
嗯。对，然后很多人说这个爷青回啊。
对。
看来我们也确实很久没有在电台里提到过拉萨这个地方。
嗯
嗯，对，所以就有很多类似的留言。
嗯、
有一个我读两个吧。
嗯，
有一个可能是来气你的。
哎，
他列了一个自己的时间表。
嗯，
说这个2015年7月到2016年7月，大学毕业西部计划到拉萨工作一年。
嗯，
然后就是2020年9月30号到10月12号已回拉萨访友重游。
嗯，至少我看。
嗯，然后2021年6月端午节计划再回拉萨访友转湖。
嗯
嗯，
转哪个湖呀？
你看这个留言是什么感觉？
就是很想阴阳怪气。
然后我最近朋友圈里有一个朋友，他是做旅游的、
嗯、
我们之前跟他一块儿出去玩过、
嗯、
然后他们旅行社最近在南迦巴瓦开了一个酒店，
嗯，
然后他一直在发他们酒店窗外的景儿，
嗯，
然后有一个朋友圈就说酒店的每一个房间都能对南迦巴瓦一览无余。看得我很愉快。
嗯
嗯，关键他之前还邀请我去，
嗯，
我也没有时间去。嗯，
啊，确实该回去一趟了。
对，然后我再读一个，这个也不错。这位听众说，听到你们说有时间是该回拉萨了，我一个人在实验室做实验，听着听着，步骤都慢下来了。想起来那个时候我18岁，第一次听电台，可能也是缘分，让我在电台才更新几期的时候听到这个电台。我已经忘了第一次听到18岁不知道时的心理状态，就像是我已经忘记自己18岁时那种自意自由的感觉。某种意义上来说，因为有了你俩这6-7年的坚持，才有了我的成长。你们两位仙子的很多想法真的对我有很大的影响，虽然怀抱着人生至死是少年的壮志，但心里却明白我已经不再是那只特立独行的猪了。进入社会2年，真的很多时候不知道是社会的毒打，还是信息化爆炸时代太多扁平化的信息的轰炸，我感觉离当初自己越来越远。俗一点就是慢慢变成自己当初讨厌的模样。但有时候听电台，听到一些还在高中或者才毕业的小姑娘和你们之间的对话，又能把我拉回到当初的自己。我现在到了你们初做电台的年纪，但活得并不如你们当初来的快乐。听到你们说有时间该回拉萨了，我没来由的有些热泪盈眶，像是看到了两位老少年。拉萨之于你们，某种程度上像是电台之于我，很治愈。你俩带给我的永远不是片刻的感动，是持久的陪伴，不可或缺。老高大黄，想回就回吧，归来还是少年。两位老朋友，我永远爱你们，永远永远爱你们。
嗯，谢谢。
嗯，
可见王小波害了多少人
啊！一只特立独行的猪。
对，
嗯，
啊，我现在不行，我现在脑里都是这本书。
不是，那个人一直在看，怎么让我些不自在？
是吗？
对。
没事，我们要做一只特立独行的猪。
确实，确实，嗯，
可以。
嗯，
他在实验室做实验，
对，
对吧？
嗯。
他十八岁的时候听了几期，那现在应该是
他说现在已经长到咱们当初刚做，
对，那就是24、25岁的样子嘛。
嗯
把青春放在实验室里的少年们，你感觉都
值得敬佩、啊。
对，而且确实也很浪漫。
对
对，真的，
就是我现在特别羡慕工科和理科的学子。
嗯，
对，就是越到后边越羡慕。
嗯嗯，
就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我总感觉就是像咱们这种就是脑子不清醒的人啊，
嗯，
就是学文科的这些， 就是总会越过越把自己生活过得团团乱。
对，
但是呢我发现好像就是理性思维强一点的人呢就是不太会这样，就是好像反而越过条理越清晰的感觉。
嗯，
所以我就是越过越羡慕这些人。
但是你说他们这帮人吧，你说他们是真的想特别清楚，反而也不是。但是他们
是吧，不是吗？
反正我身边的不是
啊。
对，但是他们能很明确的知道我现阶段是要什么。
对呀、啊、
对，这个很重要。
嗯，
对
嗯，
这个我们永远都知道不了。
确实是、
就是、
我们只要当下的快乐。
对，而不是一个，就是我们可能知道长远我们大概想要的是一个什么。
嗯，
但是再回来它不存在一个真的所谓的短期目标和一个阶段性的这么一个，它对我们来说好像很难去把它切割开。
嗯，
对，这个其实并不好，
可能还是
真的不好。
今朝有酒今朝醉比较简单一些。
对，
你来读一个。
我读一个啊。这位听众说，自打换了个租房和男朋友一起，我第一眼看错了，我第一眼看成了自打换了个男朋友。
嗯
没有啊，人家没有换男朋友，人家说自打换了个租房，
就是换了个房子租。
对，然后和男朋友一起住，加上升职加薪，工作忙，就没有什么时间听电台。比如洗澡、起床、化妆都听不成。这两天不忙才能听到初雪那期，但是我真的太快乐了。目前为数不多的生活里面的放松和快乐，听到职场和带小团队和现在的小孩子对于工作的态度那期，正好。在滴滴上累得只有眼睛能动，然后疯狂点头，听起来太快乐了。30岁真的很不友好，领导层里的女同事一半都因为累和压力大生病做手术了，憋着走子宫，生气走乳腺，着急上火，心肌梗塞，我开始佛系运营了。领导见我第一句话都是叉叉，你身体还好吧。对、
嗯、学会了放过自己，
学会放过自己。
所以你身体还好吗？
对，
累到只有眼珠子能动。
对，我能体会，我能体会，
我也可以体会这种感觉。
就是那种你在剧烈的状态下，你明知道你的身体扛不住，但是你仿佛就是有一口气儿吊着那种感觉。
嗯，
对，
嗯，
但是还是挺爽的，就是你后面回想起来还是挺爽，
就你还是享受这种。累的感觉，你觉得比较有成就感，很充实，是吧？
对，关键是就是事情还是得成嘛。
嗯，
成，至少能看到希望成，就还行。就是你要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你就当然会，
那就更痛苦。
对、
嗯、
对对，就会压力巨大。
嗯嗯
嗯，这是一个30岁的姑娘。
哎呀，加油，我们同岁啊！
对，
我来读一个，这位听众说，老高烟友。深思熟虑后，我还是决定离职了。北漂5年，也算是尝尽了社会的酸甜苦辣，漂累了，准备回老家了。很多同事替我惋惜，其实没有什么好惋惜的，每个人想法和追求不同，毕竟现在已经不是只有努力打拼才能证明自己成功的时代了。相信回老家后的我也有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
嗯
嗯，这是一个很关键的时间节点，然后
做出了一些决定。
对，然后过来跟我们说了一声。
嗯
嗯，那我们能说的只有希望你一切顺利。
对，我可以就是这个留言一块儿聊。
嗯，
这姑娘说年底辞职了，说走就走，大龄单身女，去了西双版纳待了几天，不知怎么的就突然想起了电台，想告诉你俩，好奇怪哦，3月那边的天气和广东差不多，感觉很舒服。我就是想出去随便走走，点了杯奶茶，静静地坐了2个小时，在夜市听到有人唱这一生关于你的风景，百感交集，我想我会再来的。还有就是我已经3年的时间没有听电台了，这些天慢慢地补上吧。嗯
嗯，
这个也是就是你能明确知道他们的生活一定产生了一些
变
化。
嗯，
对，但是实际上我们知道是一个结果嘛。
对
对
对，
我们知道他是做出的一个决定和一个结果。
嗯，
然后一个选择了回家乡，一个选择出去走去就是 说走就走，
嗯，
辞了职，然后是一个大龄单身女的女青年的这么一个状态，
嗯，
对，仿佛一切好像就有一种你明知道他好像有一些事情，但是你最后只知道那一个决定，
嗯，
就这样的一个感觉，
嗯嗯，是，我觉得这个他们之所以愿意来分享，还是觉得就是与我们有一些羁绊，
对
啊，
然后呢，我觉得这就是我们读这两个留言，他们应该都很成熟，就是这种成熟感，你感觉是从文字里是能体现出来的，
嗯，
然后一个好像去，决定回了家乡，然后一个决定去版纳待几天，他们一定知道我们将来是要什么，或者我就是想逃离一下现在的生活，
嗯，
或者怎么样，你能明显感觉到他们并没有要跟你倾诉什么事情，
对，
他们只是在娓娓道来跟你讲一个他们做出的决定和他们对未来的一个感觉，
过来告诉你是，
对，哎，这种感觉就很好，很像多年不见的老朋友，就不知道你身上发生什么事情，但是谢谢你来告诉我，
对，
嗯，
然后我这期还看到一个留言，也是这种感觉，
嗯，
我觉得也挺好的。我找找啊，等会儿啊，啊，这个听众说，刚点击喜马拉雅的时候，只能看见有机会点点点，就是
一起拉屎
这个标题，然后我顺其自然接了一句一起拉屎，然后点进去看见回拉萨，心里嘀咕，嗨，也没熟到这个程度，没想到真讲到拉屎的事儿，好吧，那就挺熟的吧，嗯，快七年了。也该走到屎尿屁这个关系了。嗯，我看完这留言之后，我就想说，确实确实，嗯，
可以。
没想到这个七年之痒是以这种方式开始啊，是进入了新的阶段，是关于屎尿屁的事情。
对，
嗯，然后也有这个很多不满的声音就表达了出来。希望我们可以聊聊电影。
我读一个，刚才我们感觉读了两个很成熟的留言，
嗯，
读一个很年轻的，
嗯，
高歌黄歌，我来反馈后续了，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我是前几期留言说自己很看重仪式感，男朋友却不重视，一度想让大黄想要剪掉那段留言的小仙儿，嗯，听到两位哥哥骂骂咧咧的教训之后，听完之后我深深反思了自己，也跟男朋友找了个时间说了自己内心的想法，男朋友还是很好的，耐心的开导了我心里的担忧，现在自己已经不再胡思乱想了，感觉被开导之后自己的生活中处处是阳光，原来不是世界不够美好，只是自己的眼光太短浅，在这儿回来给两位哥哥道个歉，希望电台能一直一直开下去，真的已经成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了，括号没更的每个星期总感觉缺失了点什么，嗯
嗯，
对，我有印象这个留言，但是我具体忘了他是个什么，
我也看这留言了，
对，
我有点忘了咱们怎么骂骂咧咧的，
对，我记得就我们从来不会骂骂咧咧，
好像是说他想太多
是吗，
啊，
对，
然后就是站在男生的视角上帮他男朋友反驳了一下，
对，
嗯，
我们一直都很温文尔雅，对，从来不会骂骂咧咧，
确实确实，
对，
嗯，
只是有机会想跟你聊一聊拉屎的话题。
哎呀，我的水掉，
嗯
嗯，
你读一个，
我来读一个，我看一下啊，我读哪个呀？读这个吧，这是那个听众不喜欢的那一类。那个听众说，在分手一年多的昨天夜里，我终于鼓起勇气删除了他的所有联系方式，带着我最后的一点骄傲和自尊，回到我非黑即白、爱憎分明的世界里。今后我们还是仇人，拜拜，我的初恋先生。
嗯，
没了。
嗯
嗯
嗯，
我觉得这种留言我是一定要读出来的。
嗯
嗯，
拜拜，我的初恋先生。
嗯，今后我们还是仇人。
拜拜，
啊，
嗯，哼，
我发现就有点不知道该怎么说啊，这种留言，
嗯，
但是。就是我其实也能理解这种状态，就有的时候初恋其实并不是那么美好的，
对，
就是而且初恋如果不美好，很大程度上会变成仇人。
对，就是爱的炙热一定会恨的，总比恨没有恨和 无疾而终这种感觉要好很多，
对，
真的是那样好很多，
嗯，
就是这种恨的也很炙热的感觉其实很好，嗯，真的很好，
对，所以你自己主动决定切断跟他的关联之后，你会获得更好的生活的，
嗯，
就是在后面的那什么里，是吧，
嗯
嗯，加油，
再见，
嗯，
我的仇人。
你还有吗？
还有一个道歉，
嗯，
说关注电台好多年了，第一次留言是因为20号央美就要复试了，分手之前我说了很过分的话，但其实是真心祝愿你能考上理想的院校啊，括号真的很希望不跳票的你们俩能读啊，
嗯，
虽然不知道他会不会听，
我看这留言了，然后他还留了评了一句说打脸了，听说你第一轮都没过，
哦，
就是他跟他道歉那个对象说，他不是先祝他考上理想学校吗？
我这没有显示他，
我这有，嗯，然后他后边说打脸了，听说你第一轮都没过，嗯，
对，
瞬间变成了一个喜剧，
没关系，你的道歉到，
嗯，
可能就是因为你到晚了，这个人怎么这样，
可太坏了，嗯，
我没了。
我还有一些，但是我觉得就不读了吧，咱跟大家聊聊天吧，
聊聊天吧，
然后我这回看留言的一个整体的感受是，我发现咱们的听众真的是长大了，
哦，
你有这种感觉吗？
对，
其实我那些没读的是什么呢，有俩关于结婚的，
嗯，
就是都在犹豫要不要结婚，
那读读吧，
我已经删了，哦，对，就是你感觉就是大家状态生活状态已经变了，而且那个 ID 都还是挺熟悉的 ID，
哦，是吗，
嗯，对，就是感觉真的大家都长大了，
嗯，
然后还有两个做手术的，
哦，对，做手术那个本来我也接了
啊，
但是我想第一人家也都已经好了，
对
对，都已经就是在康复中了，
嗯，
对，就想就是我们确实反思了很多，觉得不能老读留言，
对，
我打算跟大家聊一聊，
还是想跟大家聊聊，
对，
嗯，然后我昨天在翻 Netflix 的时候顺便把进击巨人的最新一集看了，
嗯，
依然是让人很愉快的一个东西，
嗯，
就是你会感觉到进击已经走向了他前三季，这是第四季嘛，他前三季的铺垫，他第四季其实就想告诉你，我之前那些铺垫，他们所有努力可能都是一个笑话，
嗯嗯嗯，
就这种感觉你知道吗，
嗯？
嗯，还是蛮神奇的，
嗯
嗯，我再次给大家安利进击的巨人，
可以，我还没有时间看，
对，请大家可以抽时间看一看，但是呢。就是我是上高中还是上大学的时候第一次看，那个时候呢，我觉得大家都特别帅，
哦，
但是呢，我是近一年两年才重新捡回来，又重新把前面的补回来接着看嘛。然后我不知道是重新制作了还是怎么，
这个画风
我觉得就是从第一季看的时候，好像大家都没有当初那么帅了。对，所以呢，就是你只能。就是你如果是靠画风吸引自己可能也难，
嗯，
就还是需要靠投入的进去看情节可能才能再捡起来，
嗯，
因为真的就是我看第一季头几集的时候我真的是带着是不是重新制作了的困惑在看，你知道吗，
应该不会吧，
嗯，
这个也刚没多久，
不是我说第一季，
哦哦哦，
嗯，就从第一季开始看的，
对，
感觉大家都没有当初帅了，很遗憾，
这时候有一个很高兴的事情，
嗯，
这个 EVA 的最终版，就是 EVA 剧场版的最终版，在日本已经上映了，居然没有歌，只歌了一个。
最终版是什么？就是他再也不出剧场版。
理论上是，对，但是在续之前也不是这个，续之前也说是最终版，但是这个相当于就是这四部曲的最后一部嘛。
嗯，
然后我还没有看。但是大概也知道讲了什么，
嗯，
就很期待吧，看看就如果国内能上映的情况下，看看能不能在电影院看，还是抱着一丝希望的，尽管前三个都没有上，
那应该不会，
嗯，
因为在国内应该是悬，我觉得，
对，理论上是不太可能的，
嗯，
嗯
对，然后这周还也不是这周，就是最近吧，还有个事儿，就赵婷的那个，咱们上期说了嘛，他《无依之地》得了金球奖。
没说，但是这事儿反正现在也不知道是个什么情况。
对，就是因为他的过去的那些
一些
言论，然后被扒出来之后，之前不是说 那个《无依之地》要上映嘛，在国内、
嗯嗯，
然后好像不知道这个最近是不是要撤档还是怎么样啊？反正我听到了一些这种情况，是别人跟我说的，我也没有看到官方的信息说这个撤档不上了还是怎么着？对，但是反正是、
嗯、但是感觉悬了，
对、
嗯，
但他反正是有一些言论上的问题啊，
对
对，被这个广大网友扒了出来，
嗯，
然后进行了批评。然后最关键的是，他不是后边还有一部漫威的电影吗？
上汽
是应该是上汽，我印象中不是上汽就是别的之类的，
嗯、
永恒族还是什么啊、
嗯？
就是
我都没有听过永恒族是什么。
就是他不有一个计划表吗？
嗯、
我之前好像是在 B 站刷什么的时候，我看到了说漫威未来会上会有什么计划、
嗯，
影视化的计划。
感觉已经好久没有看到漫威了。
对，
嗯、
最近一个是《旺达与幻视》的剧。
啊，对，
就是那个剧对于漫威宇宙的构建也是很关键的，据说。
对，我看了前两集，
啊、
就是我还没有把黑白的地儿扛过去。
对对对就是它是那个很美国肥皂剧的那种拍法，一开始、
嗯，
就是但是后边是什么样就不知道了。但是据说他们里面的情节和台词对于漫威宇宙构建还是比较有一些关键性作用的啊，所以就是为了。漫威宇宙未来的延续可能还是得把这个剧看了，
对，
嗯，
关键是这个你想想他肯定是花了很多钱找这俩人来演啊，
嗯，
对，所以肯定是很重要，他跟那种神盾局不太一样，
对，
神盾局就更偏是纯衍生这种感觉了，
对
对，
神盾局感觉就是混一下，
对，
嗯，我一直都没有看混沌局，神盾局
我看了，我真的还看了不少季，
嗯，
我好像看了四季吧，三季，后来实在看不下去了，我觉得太扯了，
嗯，
对，就是实在有点扯，因为他前两季好看，是因为他那会儿跟那个九头蛇正在斗争嘛，
嗯，
对，你是能跟电影感觉就是那会儿美队二刚出，然后是能衔接到很多很多地方的，
嗯，
对，然后后来就感觉在瞎他妈拍，就不太好看了，
嗯，然后最近那个《阿凡达》重映了。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
嗯，你跟这社会脱节了。
对，彻底脱节
了。阿凡达重映了。
嗯，
重映了之后呢，然后这个咱们中国贡献了多票房，好像。
嗯。
然后呢，这个阿凡达这个电影又重回了影史票房第一。然后复联还发了那个庆祝海报。
嗯。
就祝贺阿凡达重回影史第一，
嗯，
之前是复联四吧还是几？
对，
应该啊。然后呢，我看底下有很多人说，迪士尼冒号都是我的，都是我的，
确实是都是他的，都是他，
还是挺神奇的。
啊、
嗯，
迪士尼真的是太厉害了，
嗯，
什么都是他，
都是他的。
对，
对。然后阿凡达，我感觉我应该就不会去看了，
我不会。
然后指环王三部曲也要重映了，
哦，这个我会去看。
嗯，
对。
但是
如果有机会，
对，如果这个想看这个三部曲的听众们啊，我建议你还是分三次看，不要三部连看。
我看过一次三次连，
嗯、
就是三部连起来，
嗯，
哇，那个太爽了，而且我看的还是导演剪辑版。
我靠，那你不累吗？
11个小时多吧，
嗯、
反正就是快12小时，
嗯，
就很爽，确实很爽。
我记得，嗯，
但是看到因为双打骑兵。那个战役是最好看的嘛，
嗯，
然后你看到三的时候你就感觉有点看不动，
嗯，
对，
我记得特别清楚，我应该在电台里讲过，老听众应该知道，我是上高中的时候跟我一哥们儿，
嗯，
我们俩是在平安夜还是圣诞节的时候，
嗯，
去看了三部连看，
嗯，
还是晚上再开始看，
嗯，
就是晚上11、12点吧大概，
嗯，
啊，再开始看，然后呢真的
第二天中午，
然后就是看到最后就是我的眼睛已经睁不开了，你知道，就那个体验是非常糟糕的一个体验，
嗯，
所以我就是劝大家，就是如果你想三部连看了，要不然就挑一个早上，就你精力很好的时候你去看，要不然就是分开看，
嗯，
哦，
不过指环王
还是值得看的，
指环王就感觉已经快背下来了，因为经常拿出来重新看，
对
对，一个指环王，一个哈利波特，
嗯，
都是经常拿出来看一看，
嗯，
真的感觉能背下来，
对，
我就是光在 B 站就看了好多次了，对。
但我感觉是不是最近因为能引进的片子不多呀，所以就都在计划疯狂重映。
对，
啊、
嗯、是，但是它其实是重映而不是重置。
对
对，这个就让人体验很差。
对，
你要是重置， 你就感觉这个钱还是花的值。
嗯，
对，你光是重映的话就还是那些东西嘛，
可能有个 4K 什么的吧。
啊，就感觉挺扯淡的。
嗯
嗯，但是依旧会看，确实吃这套。
对，
嗯，
但是对，就是这么个事儿呗。
啊，
然后我突然想起来有个事儿咱们忘聊了，跟大家。
哦，对，上周上上周发生的事儿
啊，
我们忘了上周没聊，好像是没有聊，
应该是没聊。
对，
就是吴孟达老师去世了，
对，
突然间。
然后，因为就是我记得第一次听到这个消息是说前一阵儿病重住院，
嗯，
对，当然就以为就还好，就是应该也没有要去世的这种感觉，
嗯嗯嗯、
对、
嗯。
然后直到就是我记得说2月27号吧，反正就是大概那个时间。然后就是听到了要去世，
对，那一天基本就都是这事儿嘛。
对对对对对、
嗯，对。然后我们好像突然间忽略了这件事情啊，
对，
跟大家说，跟大家聊聊了。嗯，
然后这个确实还是挺有，它其实挺有画面感的，就是你想，就是一直，就是你从小看到大的一个人嘛。
嗯，
对。然后他虽然一直都是当绿叶儿，但是你很难不记住他。
对，他是一个其实挺特殊的一类型演员，
对，
很少，
对，
就是一个是他是在香港黄金时期出现的这么一个特定类型的一个产物的演员，
嗯，
然后而且你会发现他其实一直是只演这一种类型的状态，而且这种类型在现在影视剧里基本越来越少，
对，
你发现了吗？
对，
嗯，然后我们上一次在电影里见到他应该就是《流浪地球》，
对，《流浪地球》，
对吧？他演那个老爷，
嗯、对，演那个爷爷，对，
吴京他爸，
不是吴京他老丈人，
对对，他老丈人，
对，吴京他老丈人，
嗯
嗯，
对，反正就是这么个角色，
对，
嗯，然后看《流浪地球》的官微还出来悼念了一下，
对对，
嗯，
哎，
就是有一种那个恍如隔世的感觉。因为小时候基本就是他和周星驰嘛，
对，
然后周润发刘德华就都是香港这些演员，然后凤凰卫视
星空卫视、嗯、
啊，就是基本就是永远都能看到他们，
嗯，
就那么一个状态。然后后来就是随着咱们年纪逐渐的增长，逐渐的长大，然后好像逐渐就把这些人淡忘了。
对，
你有这种感觉吗？
因为他们确实也从荧幕上很大程度上的就是拍片的量啊也减少了。
对，就是随着香港电影的没落，
对，
然后我们生活的忙碌，影视作品这个趋势的变化啊、
嗯、
各方面就感觉逐渐的就把它忘掉了。忘掉之后，然后突然间看到他病重并且离世的消息之后，感觉有一种奇怪的撕扯感，就是，
对，就是第一个感受都是，哎，操，就是类似于这样的一个感觉，
嗯，
然后就会陷入到某一种沉默里面，
嗯，
对，
然后你再想想，其实也确实很多年没有关注过此人，
嗯，
而且我记得我上一次就是很有印象的看到他是在131里。
啊，对，
他去了一期131，
对，我记得那期
啊，那个时候就他就感觉他的身体状况不是特别的好，
对，
而且感觉他是一个既胖又瘦的状态，你有一种感觉吗？就是我的印象
是、就是、虚，
对，
其实就是虚、嗯、
就是他的体态感觉还是一个比较胖的体态，但是你看他脸其实是很瘦的一张脸了，已经、
嗯嗯嗯嗯、
就那种感觉，嗯，然后又时隔了得有个一年两年吧，
嗯，
就看到他离世的消息了。所以就是跟大家聊一聊这个事儿、
嗯。对，这确实会有一种撕扯感。上回有这种撕扯感，实际上是金庸。
嗯，
对。但是金庸的给我们的感受更像是，就是一代大侠把该干的事情都干完了，然后离世的这么一个感觉。
嗯。
然后这回就总感觉好像有一种很奇幻的，就觉得你他好像又不是真的，
嗯，
但是这明明就又是真的，是这样的一种感受，
对，有一种唏嘘感，
对，
哎，反正跟大家聊一下，以此作为纪念吧，
对，
他毕竟是我们的青春，
对，
他这个比周杰伦什么的
都要早，
陪伴我们的时间要早很多，
嗯
嗯，
因为那会儿我们的世界其实是相对贫瘠的，就是尤其是精神世界，就是
那会儿就是看电视嘛，
对，就是你能看到的东西非常有限，
嗯，
然后在那会儿陪伴我们的人可能到今天都会相继的，就因为我们的岁数也在上涨，他们的岁数也在上涨，可能这种感受以后会越来越多，
嗯
对，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可能会习惯这种感觉。
对啊，就是感觉你小时候儿时的这些怎么说，就是熟悉的名字都会逐渐的离我们而去。
对，
嗯，
行，
这是一个很难受的状态。然后我突然间想起来了一个留言，我想读一下。
嗯，
我找找啊，这个是这个，这位听众说，有些时候我极度不自信。
嗯，
比如在编辑准备发的朋友圈的时候，我特别害怕发朋友圈，特别害怕，脑子里会出现很多未明的声音，在指指点点我的朋友圈，在嘲笑我的朋友圈。
嗯，
但一旦发出去了以后，收到了朋友的点赞评论，我揪着的心就慢慢舒展开了，原来没有那么可怕。但下一次发朋友圈的时候，我依旧害怕。我已经很久很久很久没有在朋友圈分享过真实的生活了，比如最近发生了什么开心的事儿，比如遇到什么大无语事件，已经很久没有这种生活化的东西了。在面对微信好友时，我不自信到害怕，这种感受太不好了。面对微信里那些几乎不发信息的微信好友，我总是不肯承认外界对我友好的。准确的来说，我害怕人们不实的话语。在发微信的时候，我们看不见对方的表情，不知道在看似热情的信息背后，另一屏幕前是不是一张冷漠不耐烦的脸。我对外界不自信，归根结底是对自己极度不自信。我突然想到这个，是因为就是我在看微博的时候，我经常也会有这种感觉，你知道吗？而且结合我之前看了一个影评号的推荐，有一个疫情期间拍的一个类似于组成式的电影，就是每个人上传自己的那个电影叫做《浮生一世》，浮生一日，是那个
我知道这个
雷老爷子，就是做那个异形的和《银翼杀手》的那个老爷子发起的这么一个项目，他做的叫《浮生一日》。他之前也拍过一个《浮生一日》，然后最近又有了一个新的《浮生一日》2020，就是疫情期间的事儿了，就是这么一个东西。然后我突然想起这个留言，我就是想说啥呢？就是我觉得其实大家现在多多少少都有点这种状况，就是你很大程度上你有一半没有活在现实中，你明白我意思吗？
对，
就是活在现实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但这个事儿其实说起来就很虚，就啥叫活在现实，就是不要在乎所谓的微信好友，你知道，你看他这个留言里的定义都不是说我的朋友，说的是微信好友这四个字，你知道吧？
对，
就是所以我觉得这姑娘你有点太开过于，
对，这个事儿他有一次的地方在于你想以前实际上你可能出门的时候你也会紧张，就今天的打扮会不会被朋友喜欢啊，或者今天的穿着，或者就是一切，或者今天我说了什么话会不会就是他会不会多想，或者怎么样。但是以前可能只有那么三五个人，只不过现在你的朋友圈放大了这些人，从三五个人变成了三五十人、三五百人，就是这样的一种感受。但是你想实际上对你来说真正重要的也就还是那三五个人。
对，就是这就是为什么要说就建议大家可以放更多的精力在自己的现实生活中。
对，
就是你真正线下见到的人或者线下常见的人你才可能定义成朋友，要不然就是网友。对吗？就是所以你就是你不太在意这种目光，因为就是你像之前我特别强烈推荐那个纪录片监视资本主义的那个就他也讲过这个问题，就是你如果长期这样的话你的精神状况肯定是会出问题的。就是因为你在分享快乐和你的爱的过程中， 你其实渐渐这个事情就变质了，变成了你希望获得更多的赞，
对，
和别人的认可，
对。
但是这些人真的是对你现实生活有影响的人吗？不一定啊，对吧？他只是一个虚拟的社会，你说的更大一点，就是你在社交媒体上你需要获得关注，那是不是就是全世界人对你的关注呢？就是如果你这么想的话，因为大家都，就理论上讲，大家都有机会能看到你发的东西，对吗？
嗯。
然后就像很多艺人一样，他之前可能没有这个意识，他之前发的那些东西都会变成他的黑历史，
嗯，
对吧？但实际上这些东西就是他对你现实生活影响，其实你说会有那么大吗？可能也不一定会有那么大。
嗯。
然后当你就是把你的目光从朋友圈挪到你窗外的树上的鸟，对吧，挪到你今天晚上要吃什么，或者你晚上要跟哪个朋友见面，是不是这个价值会更大一些呢？
对，
对吧？就是而且结合这个浮生一日，就是讲的是7月26号还是几号，就是让全征集全世界的网友发你这一天在干什么，因为那个时候大家其实也是笼罩在疫情的阴霾之下的那么一个情绪，但是你看到这个片子里千奇百怪的不同世界各个角落的人上传的这些影片的时候，你会看到，哦，原来还有一帮人是在这样的生活，在同样的阴霾下，他们是在过着这样的生活，是以这样的态度去面对这样的事情。
我就在看《浮生》，因为《浮生一日》我没有看完啊，
嗯，
但是我看了一点点，
嗯，
我看的是那种片段式的节选，然后实际上我会想到什么，就是在上大学那会儿看到过的一个，
嗯，
那会儿是在优酷上看到一个小视频，
嗯，
叫就是它实际上就是一首歌叫 Stand by Me， 我还给你看过，
啊，
对，
啊，
当时咱们在 YS 看的那个嘛，
对对
对，
对，
那个就感受非常好，
嗯，
他就是邀请了，他不算邀请吧，就是他去全世界各地，让不同的人唱 Stand by Me，
嗯，
然后就感觉旁边有三个人喝多了，
嗯，
在架着走，
嗯，
然后说回来啊，就是，
嗯，
到现在其实也可以分享给大家，我到现在都记着他有一个应该是非洲哪里吧，就是他脚上的鞋是用那种矿泉水瓶踩扁了，然后上面拴两根带子，就那样就是他的鞋了，
嗯，
但是我操，那个歌喉一唱，就是那首歌就整个人是昂扬的，
嗯，
然后梳了一个那个是真的脏辫，
嗯，
对，就是那个样子，就觉得就很好。我当时看那个《浮生一日》的时候，我就想起了这个，
嗯，
对，其实就很像，
嗯嗯。
然后说到这个留言，你就会觉得还是要清醒一点吧，就是真的重要的也就是那三五个人。
嗯，
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只不过真的就是把这个三五个人放大成了三五十人、三五百人。
嗯，
实际上，你需要关注的就是那三五个人。
对，就是其实也不是说什么微信上的好友这那这种社交媒体上的东西不重要啊，但它也只是你，其实你要想清楚的是，它也只是你现实生活中的一部分而已。
对
对，就是你如果真的把这个变成了你的全部，并且让你如此困扰，那这个有点本末倒置啊，这个事儿。
对，这事儿一定是有问题。
对，因为这本身它的本身的出现，是为了让我们的生活更便利。
对。
而不是给你的生活带来更多的困扰，
或者你还有一个办法，
嗯，
就是跟我们一样，从来不发朋友圈。
对，反正就是可以想想这个事儿。
对，从来不发朋友圈只有一个缺点，就是很多人会把你忘。
对
对，其实这个事儿会让我们很困扰，
嗯，但他可能就是这种，就这个听众的留言，他可能还是希望能获得关注的，
对，
不然他也不会纠结。如此纠结对于这个事儿，嗯，
行吧，
对，
感觉这期节目差不多，
嗯
嗯，我们刚才最后的十几分钟很苦恼，
嗯，
对，我们暂停了一会儿，
嗯，
想聊一些什么，最近确实有些匮乏啊，
嗯，
对，
是，但是反正就是希望听众们知道，我们也都能有意识啊，能意识到啊，
再努力了，再努力了，
对，
好的，
行，那我们这期节目差不多。
嗯，好，
就这样。
嗯，
我们还是老规矩，说一下如何找到我们。
好，大家可以通过手机下载喜马拉雅电台，搜索 Loading Radio 老丁电台，接下来收听关注我们。
新浪微博的用户搜索 Loading Radio 老丁电台，关注我们，我们会在上面更新一些及时的动态，大家也跟我们做一些交流。
啊，现在 iOS 用户也可以通过 Podcast 找我们，还是跟喜马拉雅的方法。
好，那我们这期节目这样，
谢谢收听，
下次见，
拜
拜。拜
拜。随云下甜山，逝去的光彩不复还。 难耐这一生的变幻，如浮云聚散，持结这沧桑的眷恋。漫长骤过光阴退减，欢欣总短暂，未再返。哪个看透我梦想是平淡？曾遇上几多风雨翻，编织我交错梦幻。曾遇你真心的臂弯，伴我走过患难。奔波中心灰意淡，路上纷扰波折再一关。一天想到归去，但已晚。
路上分离。